我们上次停在了二章的最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开始看这个马太的三章。那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二章的这个一二章的内容哈。那一二章呢是把主的出生讲完了，讲到二章的末尾的时候呢，主已经从埃及，约瑟和玛利亚把他带回了。加利利哈、啊，所以呢，二章到三章之间呢，相隔了20多年。这个在路加福音里呢，多了一点点的记述哈、啊。我们先讲一点时间的背景，多了一点点记述。就路加呢，也同样花了两章的时间在讲耶稣的诞生。我们在查考马太的一章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马太和路加记述主的出生的角度不一样哈，一个是从王的角度，一个是从人子的角度，他是完全的人。所以路加呢，我们读起来更亲切啊，他讲到了他的母亲玛利亚，他讲到了牧羊人。在马太里面呢，我们读到的呢就是非常的尊贵这个王啊，他是有东方的博士过来献礼物啊，他也受到了迫害，因为地上的王要迫害他啊，然后神保护他。所以在这两个完了以后呢，无论是人的角度的记述，人子的角度的记述，还是从王的角度记述呢，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路加的那边呢也开始讲到施洗约翰了，对吧？所以非常有意思。当然路加多了一个小的记载，就是12岁啊，就是他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有这么一出小的记载。今天因为我们不是查考路加，所以我们就不去讲那个部分，因为人子嘛，他自然有长大的过程啊，所以很多反对基督的人呢，就有这么一个很无稽之谈的说法啊，说这个基督在那段时间里呢跑去印度了，哈哈，从那边学来的啊，其实还不是啊，基督一直是在加利利长大的，而且他在12岁的时候呢，他还在圣殿讲过一次，跟人辩过一次这个道哈、啊，那。这在路加里有记述啊。那12岁为什么是12岁呢？因为他是学道的开始，从孩子们你会看见孩子们开始认真学习，一般都是从12岁开始。那30岁呢是一个旧约的分界岭。什么分界岭呢？就是大家如果去看摩西五经的时候呢，就知道一个祭司呢开始出来服侍呢是要满了30岁啊，这在旧约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无论是施洗约翰呢还是耶稣呢，出来服侍的时候呢都是30岁。所以在耶稣的前面30年呢，他除了学道呢就是在帮着他爸爸做木匠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普通，在人眼里非常普通的人。但实际上呢他是个完全的神啊，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讲了他是神子。所以从马太的三章和路加的三章开始呢，他都开始讲到了施洗约翰。而且呢马可你会发现呢，一开始就是从这个开始讲的，对吧？所以马可没有讲他出生，是直接讲到的就是施洗约翰这个是给耶稣铺路。所以施洗约翰给耶稣铺路是4个福音书都提到了，这是耶稣服侍正式服侍的开始，正式服侍的开始。所以这件事情呢，如果4个福音书都提到呢，就说明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说明从4个角度，无论从王、从仆人、从人子还是从神子的角度，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上十字架也是4个福音书都提到的，对吧？但是呢，我们刚才提到的12岁学道，这个只有1个福音书提到了，所以他的记述的这个角度不同呢，你会发现重要性就不同了。那施洗约翰的这个部分呢，是从我们开始查考马太福音以来呢，开始变得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是耶稣的正式服侍的开始。那为什么正式服侍的开始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去看的第一个问题。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把圣经整个读一遍。那今天呢，我想这么来讲这个这个部分啊，3章和4章呢，我们有2个角度去读它。一个呢是从上往下的角度，就是从神的角度。 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最终都达成两个目的啊，就是认识神，认识自己。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你更多的认识神呢，就会更好的帮助认识自己，你更好的认识自己呢，也会更好的认识神。所以我们读三章和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先从认识神的角度读，这个呢就比较宏观一点，然后呢我们再下几次的时间呢，我们再从认识自己的角度去读我们就会从两个方面拼起来呢，你就知道这个神在这两个部分在这两段话里面他想要讲什么。实际上三章四章啊，它是一个整体来着，因为呢当施洗约翰给耶稣施完洗以后呢，耶稣也去到旷野。你看四章的一开始，圣灵耶稣被圣灵引到哪里啊？旷野。三章的一开始在犹太的哪里传道啊？旷野传道。所以他一开始都是从旷野开始的。所以你会想一想，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第一个去的是哪里啊？
旷野。
每一个基督徒得救完了以后都是要在哪里待的？旷野。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看的一个整体的部分，就我们需要解答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先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读呢，今天先把三章的整体呢读到四章的十七节啊，后面就是另外的部分了，就是从三章的一节读到四章的十七节，我们整体一起来一节一节读一下哈，大家对这个圣经先有个了解。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那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砍下来丢在火里。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在那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
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顶原文作翅，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霸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对，继续。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又离开加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那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Amen。 好，你听在这儿，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为什么先要提到施洗约翰，提到悔改啊？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常常是觉得，如果他是一个爱我的父呢，我们特别盼望他给我们解决我们特别想要解决的问题，对吧？这是非常自然的。而且呢，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常常被称作圣经里最重要的经文，对吧？他是怎么说呢？神爱世人，是一开始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没有讲到什么悔改，来，这里面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礼物，是神爱世人，所以他特别愿意给世人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他的圣子基督，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礼物呢，要成为礼物，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这个接受礼物的人需要这个礼物。所以大家想一想啊，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三章四章呢，你会看见三章的一节在讲到什么？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约翰的第一句话讲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刚开始讲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四章的十七节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然后我们都知道，讲到那个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见到那个尼哥底母的是以后是什么？是已经是后面的事情了。所以当他一开始讲的时候，他的主要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什么概念呢？神特别盼望我们能够去接受这个礼物。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罪里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需要这个礼物。这是个什么状态呢？比方说呢，我现在有很大的需要，然后呢，我觉得呢，我如果有个好的父亲，他就给我一笔钱，我这个需要就解决了。所以呢，我现在特别需要他给我一大笔钱。但是呢，其实我这个父亲知道呢，我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尤其是我的罪。因为呢，我若不把罪解决了呢，我拿这笔钱呢，最后我还是霍霍掉了，对吧？这是我们做父母常会碰到的，对吧？比如这个孩子就来到说爸妈，你只要给我一笔钱，我这关就过去了。但是你这个做父母，你是很清楚这个最终就是打了水漂的，因为他若过去了，他前面就过去了。阿们，对吧？所以这样的情形在我们人如果都能看得明白，我们的神是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让我们呢先回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轨道上来，就是你得先认同他对义的定义，他对善的定义。我们今天呢很多的问题是出在我们是自以为义的，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对吧？我们今天站在西方这个角度上，这就很好理解了。大麻都合法化了，同性恋也快了，对吧？我们今天还得政治正确，不能乱讲话啊，出去被人告歧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是义的，这事就很麻烦了。如果你觉得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这个玩意就很麻烦了。赌没所谓，对吧？抽一点大麻就像抽点烟一样，没所谓。这个事情呢，你要先解决的是什么？你要先解决的是他对这件事情的认识，而不是先去帮他把因着吸大麻所带来的后果解决了，对不对？这个两个有个先后顺序的，对吧？大家能明白？比方说我是因为吸毒，我是因为赌博啊， 我到了一个快完蛋的程度了，你明明知道呢，我拿了钱也是会去赌的，你会给我钱吗？你不能给我钱，你给我钱就害了我啊！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不给我钱就不是我父亲，你觉得到底谁对啊？还是父亲对，阿们。这就是为什么要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的父哈，我们的父呢是非常非常有爱的，但是呢，这个爱呢，它是一定在管教的基础上的。就像我们爱一个孩子呢，不管教是不是爱的，对吧？就是你不能说你想吸毒啊，来爸爸给你点钱去吸，这不是真的爸爸，这是想害他的啊。我们的父也是一样的，天父。他一开始要做的事情总是要让你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问题搞明白，你得先回到正确的路上来，就是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先解决这个问题，再解决行出来由不得我的问题。罗马书的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罗马书的七章，对，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哈，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神的顺序不是反的，他是先要你立志行善是由得你的，然后怎么叫立志行善呢？你得知道什么是善。”啊，我就立志要遵纪守法，那法会许可你去吸毒，你吸吗？你去吸大麻呢？你不能吸的，法不是人定的，是谁定的？是神定的。神说这个事情能做就能做，神说不能做就是不能做。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法律和那个国家的法律是不一样的啊。那他让你那伊斯兰还能娶四个老婆呢？啊，你说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呢？我们要在这里。说不对，你去伊斯兰，你要说不对，可能被抓起来。法是谁定的？法是神定的。那立志行善呢？这个善是谁定的？是神定的。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一开始啊，直到前面的五六章，都一直在讲这么一个信息，就是告诉你什么是神的标准。这就为什么登山宝训啊，等会我们查完三章四章，查到后面几次，查到五章以后，登山宝训啊，那个话哈，就越来越难咽了。为什么难厌呢？你觉得这怎么可能呢？我动个念头就算犯罪了，完了这个我心里说要骂这个弟兄是拉加摩利的，哦，就免不了地狱之火，哦，这个好重的。你会看见神的标准呢，一点一点展开的时候，就非常非常让你觉得我是达不到的啊。然后我们就在到时候我们查到那个时候，才回到旧约，才会知道呢，整个旧约神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人知罪，不是让人称义的。所以立志行善的心哈，我们要从读马太福音里啊，要慢慢的我们要知道，第一我要知道什么是善，第二呢我愿意相信这个善是最好的，我不要觉得它标准高，是最好的，而且我愿意去做。好，神就下面给你第二个步骤，叫行出来由不得我怎么办，这就是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从你的信心来。你的志向从哪里来？从你的意愿来。这就叫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不能说得救就是因为你信，你也不能说得救全是神的恩典。得救是本乎恩，恩是什么呢？恩就是神告诉你，我把礼物准备好了。也因着信是什么呢？你知道我愿意要这个礼物，我知道什么是善，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个国家法律说的，是神说的，我也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我死都愿意，我宁可不要自己的生命，我也要神的圣洁。神说好，我就要你这颗心，方法我给你准备好了，就是因信称义。你信，你把这个礼物接进来，你圣灵进来了，你就有行出来的能力了啊。这是一个大的逻辑的框架，但我们要明白整个圣经就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旧约就预备我们什么样的心呢？就是你们做不到的，你们不要尝试自己去做，但是呢，神的律法总是圣洁的，神是不变的。到新约呢，就告诉你做到方法真正来了，就是什么？即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唯一借着耶稣的恩典，我才能真正做到圣洁。所以查到我们回到马太的三章哈、啊，查到马太的三章啊，当讲到那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呢，施洗约翰有些话呢就非常严厉了。他甚至说什么 斧子已经在树根了，不结果子我就砍下来。所以呢，今天有一些的道呢，你去有些教会你去听呢，他可能会说这是神的话啊，你要是没有行为呢，你就不得救。所以很多人到死啊，不知道自己得没得救，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啊。他可能信主十几年还在想我到底得没得救，因为他这讲了嘛，你斧子就在树边了，你有果子吗？你今天又犯罪了，好，完了，你这个斧子就砍的就你这棵树啊，你回去痛哭流涕，也不知道你没得救。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对，所以我们要把顺序讲清楚。神在施洗约翰以及耶稣刚开始传道时候讲的信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让你立志行善，由得我。而且要知道什么是善。你说我是立志行善，我什么？我拜一千公里去拜布达拉宫，这不叫立志行善。你说我去放生，这不是你的善，不是神的善。所以神的义才是真正的义，不是人的义。所以先明白什么是善，再下这个决心，我一定跟随他。这就是约翰是那个马太福音三章和四章一开始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呢，预备去接受那真正的救恩，那就是基督的宝血。因为你悔改了，你就知道我要去做啊。我们在路加福音里讲到那个施洗约翰的部分，他还多讲了几点啊。别人就问他，那该怎么做呢？对吧？那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该怎么做呢？施洗约翰说，那你当兵丁的什么，不许去抢别人的东西啊。大概讲一下，税吏呢，你不能多去收别人的税。你有两件衣服呢，你分一件给别人，可能一次两次做得到，但你总有做不到的时候，对不对？你可能做到的时候挺开心，做不到的时候又很沮丧，所以一辈子就在我得救和没得救的这个痛苦里面徘徊啊。所以这个不是神的话，神的话是让我们在这里明白我们需要救恩，所以你们要悔改，预备谦卑的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三章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三章的三节说，这个人来，这个人是施洗约翰来是干什么？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没有说这就是主的道，这就是主的路，没有吧？他说这个人是做预备的。这个人来预备是什么呢？预备的信息只有一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呢，人若不悔改呢，不要跟他讲信福音，不要跟他讲福音，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这就叫珍珠给猪，生物给狗，他会回过来咬你的。因为他不需要，他觉得你才需要，你是个罪人，我老早看见你需要了，我是不需要的，我不需要救恩，我就是神，我做的都挺好的，我这就是义。这个不用跟他讲，不用跟他讲福音。所以福音这个事情呢，他在广传福音的时候呢，都是他不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见到人我就一定要他信，不是个概念，是你讲他听的人他自然就会上来，不听的人呢就走了。你会看见的保罗他们都什么，跺跺脚上的灰他就走了，对不对？他没有拉住他说，哎呦，我再给你讲几次，我觉得你有慧根。他不是这个做法，他不是这么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他讲全辈的福音啊，就是呢，你不要讲一边，你不要讲了，这个你要不悔改就是你没有行为就不得救，也不是讲另一边，反正都是神定的，你躺在那就得救了，这都不对。你讲全，讲完以后呢，是神的孩子，他自然就会上来。所以这就为什么每一个得救的人，他到最后他会深刻的感受到是本乎恩的。为什么？因为神在环境里预备他悔改的路。我们人若不是环境带着悔改啊，很难悔改。你看哪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觉得，哎呀，我是个大罪人？不会的，他不会先从说我是大罪人开始学起的，他一定先从说哥哥抢了我东西开始学起的，是吧？这是我觉得得的不够啊，你们都很偏心。他都是从罪的角度进入世界，然后在环境里谦卑悔改的。所以悔改呢，只有圣灵能做，人是做不到的。有哪一个父母看着孩子不想让他从他那条肯定不对的路上回转？但有哪个父母成功的做到这一点了？很少，极少极少，否则就没有什么 teenager 这么一说了啊，这个否则大家都不谈不上 teenager。 teenager 的意思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别干涉我啊，最好你赶紧出去查经，让我一个人在家玩会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是对的，他不认为你是对的。 但是呢，神人做不到的时候，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神最厉害的就是什么？他总能在环境里呢，带着他自己，他知道我又搞砸了，看来是不行，我得找一个真正的能搞得对的真理啊。那他自然到某一个点，他就去了。所以这个呢，对于父母来说一个很好的点，你们千万不要着急。当你发现孩子这颗悔改的心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恒切地为他祷告，神一定会在环境里，在圣灵里带着他到一个悔改的地步。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那个时候啊，你一讲福音他就信了。为什么？那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现在知道了吗？所以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耶稣来要一个先锋？是不是说那个哐敲个锣，说主人来了，接着让道？不是啊，我们的主人是仆人啊，而是呢，这个路要不修平呢，他不需要那个救恩。就像这个孩子，他觉得你做父母的，你去了个宗教啊，或者做父母的呢，你就自己搞不定，我搞得定，所以你们就是这个自己能力不行啊，所以他总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没有到那一个谦卑的程度。所以他就没有到悔改的程度，这样的话呢，他就谈不上去接受那个救恩。所以呢，我们今天会着急啊，先把那个救恩硬塞在他手里，没有用的，没有用，会起反作用的，他会很反感。而且呢，甚至有的时候他学了半天呢，他道理知识学了一堆，他里面的心没有预备好，他里面没接进去，这玩意儿有更麻烦，因为他到最后觉得，哎，这个东西我都懂了，这不是真理，我还得去找别的。就当他真的不明白的时候呢，他找，他没准找到基督来。当他以为他真的明白了，他就把他放在一个单子里，这个是不需要去碰的，我已经明白了，我再去没准东方什么什么印度再去看一看。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人接受救恩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这八个字，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要悔改。所以这就是进入的第一步啊，一切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这个是神的旨意哈。那我们是在讲认识神的角度啊，悔改怎么从人的角度悔改，我们等会儿再讲啊。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神他自己的本性。那为什么神一定是这么样来看待善恶的呢？我们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一种问题啊。他说你说的这个神如此大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神能不能造一个石头他举不起来的石头呢？哎，你乍一听好像挺牛的，这个问题答不上来是吧？你是造不出一个他举不起来的石头吗？他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在把神的爱和圣洁放在一个冲突的角度了。神呢是自我约束的。这个问题呢，我换一个回答，你就能明白这个答案是什么了。一个爸爸说很爱孩子，一个母亲说很爱孩子，是不是这真的？是真的，那是亲生的嘛，那当然爱。那这个孩子说，那你陪我去夜店喝醉了行不行？你说这个是我做不到，那你不是都行的吗？你那么大能，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你也有钱，你也有时间，你为什么不做呢？这个时候父母就会告诉他，有的事情是不能做的。父母也是自我约束的，神也是。所以我们的神啊，他是很多的本性合在一体的啊，他是爱，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他同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啊，他又是那个终极的审判者，对不对？他又是那个终极的规则制定者。我再说一遍，他又是那个规则制定者，他又是终极的那个审判者，他又是那个终极的拯救者。这三个呢都是在他一个身上的。就是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么一个情形，但实际上他就是。所以呢，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呢，但是他不自己不违反自己。就像呢一个家呢，比如说是爸爸经常是定规矩的那个人啊，比方说这个爸爸说好，晚上十点一定全部孩子都要睡觉啊，这是爸爸定的规矩啊，全家人都要睡觉。那这个时候呢，爸爸每天晚上自己打游戏打到12点，这个就不叫做那个规则的制定者和审判者，对不对？他没有约束自己。所以我们的神呢，他的规则 他自己也是放在这个规则之下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一切的规则是可以随意被突破的话呢，其实在永恒里啊，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怎么讲呢？这句话有点抽象啊，这像比方说呢，我们在这地上呢，如果呢我能够用破坏规则得着好处而不接受审判的话呢，我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我要去破坏规则而不是去顺服规则，对不对？所以我破坏规则慢慢就会成为最好的选择，而破坏规则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后果啊。大家会发现呢，破坏规则到最后呢，你一定是寄生的。就是呢，比方说我是一个劳动者啊，我是做这个杯子的人和做这个茶的人，我如果能够通过劳动来做，我得着的是我该有的回报。Josh弟兄呢他可以把这个悄悄的偷走了，他也可以得到回报。如果他悄悄的偷走，他并没有受到惩罚，你觉得他会做吗？他不会做。现在麻烦来了，他拿走的是谁的？我谁做出来的？是我做出来的。他就变成是寄生在我的劳动上，这样的一个寄生关系呢，在永恒里是不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想，假设到永世里只存在一个的话，那他寄生在谁身上呢？假设全世界只有这一个，他寄生在这个，在逻辑上是悖论的，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所以呢，如果你真的相信有永恒，我是说如果这个永恒能存在到永远的话，这个永恒一定是善的，一定不是寄生的，一定是自我约束，按自己的规则来的。他一定不是去为了打破规则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欲望其实是在罪里的，最终之乐也是乐，永恒的喜乐也是乐。所以要明白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句话是一定要区分两种乐在自己里面的声音的。我再说一遍，一定要区分两种乐在我们里面的声音。最终之乐会给你带来短暂的快乐，会的，一定会有，否则今天不会有人那么喜欢去吸毒了。我们是靠着自己的毅力，或者说呢害怕，或者总之这个什么原因，我是不去吸而不表明呢，我不知道最初是有快乐的，一定是有的。没有别如果吸毒就像挨顿打一样，你老王我说来过来挨顿打，你打完了你明天还想给我打，还想给我打，你没有这样的人，没有的。撒旦用的方法呢，他总是引诱你来做。为什么人喜欢赌博？他赌的一开始总是很开心的，是吧？大家都知道，就大的赌场啊，比如拉斯维加斯大的赌场，它都会有个小技巧，这个开赌场的，一开始送筹码，大家知不知道？来车去接，比如说住的附近的酒店哈，只要住下了呢，总有免费的车去赌场的啊。我没有去过，我怎么知道？我读过这个一个见证，啊，两个老人家就是这么陷进去的，甚至可以远到哪里去接，远到。这种
坐飞机来接对
吧？对，接完了以后呢，他要先给你呢，给你一点钱，是免费的筹码，比如说呢，免费给你$100的筹码，然后呢，为什么他相信你是一定会玩下去的呢？就是因为他坚决相信最终之乐会把你拽下来，你开始高兴的嘛。有几个在赌场赢了钱最后收手的？没有的。对，为什么？因为那个最终之乐真的是快乐哦，不是假的哦。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桌上放了一杯水，我通过劳动我喝了以后，和 Josh 弟兄自己拿走了喝了，他也很快乐的呀，他更快乐，他没劳动，他更快乐，这个一样是快乐的。但是在永恒里， 他这种快乐就存在不了了。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理解永恒。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到最后神审判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喊冤，神总是给我们一个终极的选择，你是选择今生，你是还是选择永恒。你选择今生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偷则偷，能骗则骗，对不对？因为这个今生神给了你寄生的，许可你寄生的环境，这就是撒旦的来历，这就是神的奥秘。神许可在短暂的时空里罪的存在，这是神的奥秘啊！他对神的孩子是有好处的，就像打疫苗一样啊！我以前反复讲啊，病毒有个很重要的好的一方面就是什么？灭活的病毒可以给你疫苗，让你这辈子再不会染上这病毒了。
我现在可不可以提个问题？
啊，你说。
因为我最近读了一个，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天主教跟基督教是怎么相连或者哪些相斥，但是现在这个教宗呢，这个方济各，他是个阿根廷过来的教宗，他最近发表的言论，他说行善的人即使不信神也能上天堂，
这就很成问题了。
对，他说虚伪的他是指天主教徒了，因为天主教徒不是出了很多以前的那些猥亵儿童嘛哈，他说一样是下地狱的，他们就说现在认为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教宗，所以我不知道怎么，
这就是到最后呢，地上哈，会有这么一刻呢，在圣经里其实提到过，就是宗教的大合一，宗教其实是有合一的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教导人行善，教导人避免恶。他用的方法呢，就是第一，他偷换了善的概念，这个善的概念呢，反正法律许可你能同性恋也可以，这也是善的啊。然后你他最重要的一个偷换概念就是他把自由的概念偷换了。就是呢，在不干涉别人的前提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把这个概念换成了他这个概念是人的概念，神的自由的概念是什么？我在罪里面没有份，我能够真正对罪说不，这是真的自由。人的自由的概念是什么？我不干涉别人的前提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是善里面特别糟糕的一个偷换概念的事。人的这个自由啊，其实是给自己犯罪包装了一个特别义的理由。我是没干涉别人，我天天打游戏你能让我打吗？我是没干涉别人，我天天去赌博你能让我赌吗？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这样的。你说哪一个父母肯？这你说一个孩子在家里打游戏他干涉了谁？你给我说说，他谁都没干涉，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干呢？你凭什么让他干呢？那你怎么知道这不对呢？这个道理今天和一切打着同性恋的旗号要求这个社会也这样的这个人是一个道理的。
然后他还说即使你不信神但是你行善，他现在说也能上天堂。
没错，这就是什么行善。第一，他偷换了善的概念，第二，他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他做的手脚是什么？把善的概念偷换了。行出来由得我，由不得我，他偷换了什么概念？他行出来也由得你。这就是地上的谎言最重要的这两根柱子哈，他都做了手脚。第一个手脚呢，立志行善由得我，他把善的概念偷换了。第二呢，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告诉你呢，由得你，都可以做的。你每个人只要这个努力做，都可以做的。
其实我觉得有个概念啊，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善，它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对，
这个很重要。
他没有承认一个
心里边怎么想的，
他没有承认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接他去赌场，给他钱，最终他都会陷进去。所以你要做的是承认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你不要认为我做得到。有多少这种很悲哀的例子，我甚至读过一个报道，一个记者为了去了解吸毒到底怎么回事，他也吸到最后完蛋了。这种是不能去尝试的。所以最终之乐哈，对，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神为什么先要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先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善，原因就是呢，在永恒里呢，寄生的恶是没有办法存在的，所以呢，我在今生呢，我要特别警惕的就是我最终的乐，就是我在短暂里呢，我 我不去想那些对的事情，我只要做到了呢，我就很开心啊。比如说赚钱，哎呀，反正撒了个谎能赚到钱，我也很开心啊。我觉得就当这事没发生过，这些都是最终值的。这个都会给我们带来特别糟糕的未来属灵的后果。这个后果呢，就是死，就是死。这就叫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总是跟我们人的方法是反的。我们人的方法呢是，当我吸了毒，我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人总是觉得你能不能给我一口吃的，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钱。神的方法呢，我先从根子上把你这个毒瘾给拔掉，对吧？所以当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憧憬的是神，你能不能祝福我的家庭，能不能祝福我的健康，能不能祝福我的生意，这些都没有问题。神的方法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我翻译一下，翻译成刚才吸毒的例子，就是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钱，我要的是吃的，我要的是衣服。然后帮助我的那个人说呢，对，帮助我那个人说，你先把毒戒了，我先过来帮你把毒戒了。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这就是神为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要帮你把那个在罪里面的辖制那个状态下拽出来。所以我信主以后特别深的一个体会，就是把自由的定义哈重新体会了一遍。我们原来是不自由的，我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啊。就像一个孩子，你真的给他机会可以打游戏也不可以不打游戏，十次他十次选择打游戏，这叫自由吗？这不叫自由吗？这什么是自由呢？对不对？如果你撒一个谎就能得一个亿，你十次十次会撒的，这不叫自由。你不做才叫自由。神是把你从那个不自由的状态下拽出来，这是他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因为呢，你在那不自由的状态下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地狱，就是地狱，没有第二个去处。因为每个人都要死的所以神是很知道那个结局的。所以他要先给你什么，就像今天就算我跟你求，我说我吸毒，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你知道你给我吃的，我也是死路一条。为什么？我不把毒戒了就是死路一条，对吧？这个跟神的心是一样的。他知道就算今天你跟他求，你说我要求健康，我要求生意，我要求都可以，神会给我们。但是呢反过来，我再往后拖，我能拖个几十年，我们在座的这屋子的人大概我多说点吧，60年以后都死了啊，不，100年啊，对对，100年，100年以后都是灰啊，这总可以吧？对对，那今年已经18年了，对吧？好像17年也就是昨天的事儿，过得跟飞一样，是吧？哗哗就过去了。你能让日子过慢一点吗？你能告诉我个秘诀？我反正做不到，那怎么办？神说：“你先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嫁给你了。其他的就嫁给你。神是那个真正爱我们的父，他知道我在毒瘾里的时候，他一定要先把我从那个罪里面救出来。所以神的心呢，在三章和四章，我们真的要去明白他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三章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四章呢，他自己替我们。”去经历这个罪。三章和四章的对比是什么？特别有意思。三章是告诉我们人，每一个人在一切的试探里最终都是犯罪的，唯独一个人就是耶稣。在四章他也经历了一切的旷野，只是呢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的死才有意义。大家明白吗？他死了我才能活啊。如果他最后也是一会儿把石头变成面包，一会儿从殿顶上跳下去，这没法干了，他死也没有意义了。所以正是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替我赎了我的罪，我才可能因着信把我一切罪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预备主的道，修治他的路。我们先明白为什么我们是个罪人，这样的认识是何等的重要。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四节，三章的第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这个角度，认识神的角度，我们现在切入到认识人的角度。我们是个罪人哈，我们去怎么去认识这个概念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这个自由的概念啊。现在呢，我们开始讲标准。我们常常会觉得呢，我还挺好的。我不信主以前，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还挺好。我虽然不是最好，大概呢 top 10% 吧。对，虽然不是 top 1%， 这是，但是至少是前10%的。我相信我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标准。这就像我以前讲这个罪的时候，我们有一次举过一个例子啊，就像有一个人呢，他是洁癖。那一个家有多干净呢，其实是取决于他对家干净的标准，对吧？比方说一个大男孩，他可能觉得他自己的房间已经很干净了，但他妈走进他房间觉得这插不下脚，这就是个标准问题。这个不是一个他不努力的问题，他觉得他已经是他所有的同学里房间最干净的，但是呢来了一个标准更高的，就觉得这根本就是这个猪窝一样不能进啊。好，我们现在看啊，这约翰身穿什么？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我来问大家一句啊，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很环保，我骑自行车上班，我们约翰同学车子都没有。有的人觉得我很这个环保，我吃素。约翰同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干脆种都没有种，直接就是野生的啊，那骆驼毛的衣服啊，直接就是野生的，皮带直接就是野生的。约翰的生活方式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今天在地上的走兽，对不对？日日的粮今日赐给我。注意是个野蜜这个词啊，加了个野字，意味着什么？他不是去镇上买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读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叫旷野，对不对？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开始要进旷野呢？刚刚看到旷野这个词，大家会想到什么？我只想想我自己的体会啊。我第一想到呢就是没有养老保险，第二想到的呢就是没地方买东西啊，我是很认真的说的哈。第三个想到的呢，病了没地方看病这个呢，可能是我人是比较忧虑重的人哈，对，但我并不是说我更异一点，没有，但也许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忧虑轻一点，但他可能什么，他可能喜欢玩，他可能第一个想到什么，没有卡拉 OK， 对吧？很正常，对不对？没地方喝东西，没有 Starbucks， 是吧？这个没有 Starbucks 怎么活呢？以前我真有个同事是这样的，这个人生没有 Starbucks 是没法活的啊。我来告诉大家啊，旷野呢其实就是全然的依靠神，全然的依靠神，没有任何依靠自己的空间，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大家想一想是这个道理吧？你能想一想？我猜啊，我猜如果我们的主啊，上帝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要在旷野晃40年啊，我估计大概能有10个人去吗？大概没有的，大概没有，肯定没有。所以呢，我们今天啊，神为什么不把很远的事情告诉我们呢？如果都讲完了，我们肯定不做了，肯定不做了，肯定不做了，肯定不做。我们没有那个信心，没有那个信心。所以神的标准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们的信心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所以神就告诉我们呢，你要的就是立志，你不需要自己真的有那个能力做得出来，因为你其实是做不到的，你行出来是由不得自己的。真的有人愿意在出埃及的时候知道走40年也跟着神愿意走的话，他一定会什么，他一定会存个几筐金子或者呢存个什么几车粮食他尽量的存着原因就是我们会用神给我们的心思意念去做不信靠神的事。你可以把我们呢 跟动物比较一下，为什么今天那个天上的乌鸦它不这么想呢？它也不收也不藏的，对不对？那地上的走兽它也不收也不藏的，它怎么乐呵呵的呢？你看那个小狮子吃饱了就在那打架，哎呀，玩得可开心了。你看我们明天家里冰箱没东西，今天开始可能两人吵一架，怎么不去买菜呢？我
没有零，
都不用明天，一个月的。
对，所以呢，我们人和动物，我们都知道有个最重的区别哈，是我们人是有灵的哈，有灵的活人哈，动物只是有魂啊，人的灵是往上升，动物的魂是下入地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区别，我们原来都讲过很多次。但是我们人有了灵以后呢，我们恰恰用神给我们这个灵呢，用来做不相信神的事情，对不对？动物呢倒是没有灵，它活得很乐呵呵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这个。人安静的时候老想去想，哎呀，我要是像这个飞鸟那么自由自在就好了。对，我们人来世要做一棵树啊，对对对。但其实我们也不舍得啊，觉得人还挺开心的，至少有卡拉 OK 啊。所以我们反过来想一想，问题都出在我们这个灵呢离开神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做信靠神的事，善的事情，没有能力就不犯罪了。我们一定是在忧虑、嫉妒、贪婪、恐惧里行出来的一切事，这没有办法。我不愿意这样。我也知道，我道理上明白，但是我做不到，对吧？我道理上明白呢，我只要好好工作啊，我老了一定老有所养。但是我做不到，我总得想一想，我明天还是去想问问那个保险公司，就我买一点。对吧？那我道理上我能明白，我努力工作，我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衣食。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还是要多存一点钱。这一些呢，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呢，在离开神了以后呢，就没了。你会发现，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所以当你把人自己摆在神的时候呢，神的位置上，你一方面你既会替代神去做决定，另一方面呢，你也会替代神去忧虑，替代神去做未来的安排。这两样呢都会把你陷在最终而且呢自己走不出来。这就是一开始啊神说要在旷野里，以及呢给我们了一个这样的约翰。这样的约翰很有特点，第一呢他没有行任何的神迹，第二呢他活的哈就跟一个狮子差不多了，就是反正在旷野里能有吃的就吃的啊，能吃什么吃什么。第三呢你会发现呢，他从来不去跟你讲人的道理，他只讲一句话，就是悔改，赶紧天国近了要悔改。诶，去他那受洗的人还来得个多。然后呢去他那受洗的人呢出了两拨子人，等会马上就要提到了，所以从人的角度开始有意思了哈。一拨人呢真的受洗的，我错了对不起，还有一拨人呢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洗完以后洗没洗可能没洗啊，约翰看见他们来了就说什么
毒蛇的种
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你会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今天有人进了这个教会，然后 Harold 长老说毒蛇的种，你能想象吗？你不能想象一个长老说毒蛇的种，因为大家不能想象，这不是把人往外赶吗？为什么？很有意思啊。约翰难道不希望他得救吗？
警告，我觉得是。
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千万记得，神是不能去欺哄他的。我们是不是真心的悔改呢？只有神知道。约翰呢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约翰跟长老，跟 Harold 长老，跟 Eric 长老最大的区别就是 ,Eric 看见的是外面这个人，他看不见他里面的心。所以呢每一个进来的呢他都是很高兴的迎接他，但这当中一定有毒蛇的种。 但是施洗约翰是知道的，他知道。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从母腹就什么被圣灵充满啊，所以人妇人所生兴起的没有一个什么大过他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神给我们在这地上啊，是给我们供应的，他知道我们需要这一些。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标准啊，比如约翰的标准特别高，我们做不到，我真的担忧啊，我真的想去做一切的安排，神许可我们，但是呢，他希望我们认识到我们真的是罪人。所以这两个同样是真理。我们今天避免要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去啊，我们避免走到说我看见约翰是腰束皮带蝗虫野蜜的，我就去跟他做一样的事情，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心如何，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做不到。上帝把约翰的例子摆在那儿，也把这些来到他面前的人呢带到他面前，让我们看见两种人，一种是假的悔改。怎么假？等会儿我们来讲啊，我们要特别的讲法利赛人，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讲真的悔改那些人。那些什么？真的我知道我做不到，我错了，我以前以为我做得到的，我现在看见了一个吃蝗虫野蜜的，我就知道我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看见一个这信心太大了，我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跟神说，我是要悔改的，我是做不到的，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按照你的话去行，我愿意每天过依靠你的生活，你来帮助我，这颗心就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我盼望我们不是读到这段，为什么我要认真把这个三章要讲清楚啊？因为三章解的不好的话，就很容易解到一个程度呢，你即使约翰做不到，你也得讲那个约翰做的那些方式啊，否则你就是这个斧子在树根上了，就砍下来，会很害怕。今天我们会去苛责一些信心小的，比方说那我家里不存点钱，我不踏实啊，你不要去苛责他啊，买了养老保险不要说不对，是对的，我就是个信心的，我冰箱里不放三天的东西，我没有这个信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姊妹？有的是，多了是了，
是
不是三天，可能得放七天。
七天都不好
使，七天不好，两个月啊，对。所以你不能说我，你看我冰箱放一天东西我就行，放一天的不要去嘲笑那放七天的，对，你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那个不敢，就像那个钢锯岭啊，那个 Desmond Desmond 他就敢不拿枪上战场，他不要去嘲笑那个拿枪上战场的。都是来自神的，我的信心就是什么？我只能拿枪上战场，我不行，我没有这个信心。求主怜悯，我有什么样的信心做什么样的事。但是有个大的前提，都是罪人，那个不拿枪上战场的也是罪人，你能够一天冰箱的东西够的也是罪人。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这个 Watchman Nee 哈，就是尼陀生弟兄啊，他常常讲到一个，因为他其实。他在当时他好像还做点生意啊，他这个很经济条件有一段还行啊，他跟他弟弟还哥哥做点生意，然后就有一些这个不当的指责啊，说你这个啊你怎么做生意啊，什么你还做什么全国这么大的传道人。他就讲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呢一生呢花到只剩最后一分钱的时刻呢也好几次了。也好多次了。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或饱足或饥饿，我凡事都得了秘诀。他并不是说呢某一种方式就是对的。他说呢，你总是要比量你的信心在你的环境里。如果神给了你一个环境，你就在这个环境里求神给你这个环境里的信心。你不要求神去改变你这个环境。大家能体会我的意思吗？比方说呢，我今天就是要去西南部传道的。那我就只能带一天的口粮，那你就要相信呢，神在这个路上一定会供应你。那你今天就像 Harold 弟兄一样往这一坐，他是来这个来接待这个各种地方来的这个游客，那给他们传福音的，那他就要相信呢，神会在这里借着他自己的工作养活他。两个都是来自神的， 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但是呢，每一个人都要到神面前去什么承认，我是罪人，我真的如果不是你带领我，我真的会不可能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也不可能行得出来现在这些信心。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环境里求神带着我们到这个地步，这就是最好的，这就是最好。我们不要彼此去嘲笑别人啊，互相接纳啊，这个都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反复讲的一个意思啊。那这个是真心悔改的一种人哈。那我们看今天还有点时间，我们重点讲一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哈。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反复在新约里面读到，尤其耶稣的那个时代哈，好像这伙人啊天天围着耶稣。我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啊。法利赛人呢是当时在旧约律法下面去解读圣经的那一批人，那个时候有圣经只有旧约，或者呢教导圣经的那批人啊，他们是这么样的一种人，就是他把这个就像今天有这个老师一样啊，就讲到了Eric 啊，如果放在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就是法利赛人，就是法利赛人，明白？他就在那哈翻开来跟你讲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法利赛人。那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撒都该人大部分是祭司和官长阶层啊。那祭司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要去献祭的，就是给以色列人每到各种节日啊，那他要来献祭。官长呢就是跟那个殖民者打交道的啊，就是管理全以色列会众的那些长老们啊，那些当官的。法利赛人呢和撒都该人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外表光鲜，内心肮脏，就是假冒伪善，里面满了污秽，外面呢假有那个伪善和这个敬虔的形象。所以呢他们比如说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喜欢在这个人前上祷告，集市里祷告，就是人看得越多啊，他祷告的声音越响，就恨不得你听不见啊，你要是耳朵不好，他借你个助听器啊，他一定要让你听见啊。然后呢他进食的时候呢，他一定要让你看出来，哎呀好饿啊，今天好饿好饿，对，然后呢他搞得灰头土脸的啊，显得好像几天没吃东西啊。为什么这样呢？他一定要告诉你他有多么的敬虔，但是他里面是怎么想法的呢？他做的什么事情呢？他做这样的事情。第一呢，比方说呢他的父亲要他赡养啊，这都是圣经讲的，他父亲要他赡养，他说呢，我给你的赡养费啊已经奉献给了圣殿了啊，我替你啊奉献给了神，这钱我就不给你了，你呢就省着点花啊，上个月的你省一点，这个月也就对付过了啊，再就不行再进食几顿就行了。还有呢他特别喜欢钱啊，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家呢，当这个男的死了以后啊，这个女的呢因为没有劳动力啊，他就没办法，他只能把地卖了啊，但是好在呢每五十年呢地要回归原主啊，但是到后面就基本不回归了啊，这个禧年啊，这个神也是从来没有做过是吧啊，那就更糟糕了啊，地呢按道理呢是要回归原主的，但是呢最初的时候呢比如说一个家真的这个男劳力死了以后呢，这个寡妇只能卖地。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里啊旧约对穷人是有明确定义的，就是三种人，寡妇、孤儿和陌生人。陌生人就是什么？外邦人。就像呢我们从某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最初的几年是最艰难的，为什么？你要找工作，你要要安顿下来，这个时候是最艰难的。所以这三种人是神圣经里明确讲的一定要帮助的，而且呢箴言里讲过一句话，说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圣经的意思说什么？这三种人是神欠他们的。为什么？因为死了丈夫可真跟这个太太没关系，又不是他杀的，是个道理吗？孤儿什么概念？父母都死了跟这孩子有什么关系？我到一个地方，我因为饥荒，我搬到另一个地方，我待下来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神这几种人神是一定会救的。好，神要救，我们人要不要救？更要救。法利赛同学他是怎么救的呢？他说呢，你呢，这个我借钱给你，借给你，你把地呢抵给我，然后呢利息呢这个月息三分钱，不高的。隔壁那家老王是月息五分钱，这个我月息三分钱，不高的。寡妇还得起吗？还不起的。因为月息三分钱你是要去做生意啊，而且要做贩毒这种生意才做得来的。你寡妇是要买粮食吃的呀，上帝是让你这么去帮助他的吗？上帝要让你帮助他是布阿斯的那种帮助方法，是布阿斯对付路德和拿俄米的那个帮助方法是什么？你他指布阿斯指挥底下的侍女干什么？你把那河捆里抽几卷回来，留几卷到地里面，是不是？因为上帝明确说的，你留在地里的不要再回去捡了，要留给那寡妇和孤儿去捡啊，地角的那个葡萄不要摘尽了，要留给他们去摘。布阿斯说的，你不但没拿的你不要去拿，你拿了的你也还几卷放在那个地里给他，这叫帮助啊，这叫怜悯穷人啊。咱们法利赛同学呢是先借给你什么很好听的，我在帮助你嘛，还不起是不是？没关系，你快递给我就行了就行了。所以法利赛呢是徒有那个外表，他没有那颗心。所以神告诉我们的悔改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里面悔改，不是外面悔改。我再说一遍，是里面悔改，不是外面悔改。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悔改啊，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一个人进了教会呢，他只要说呢，我愿意悔改，你就接纳他。但是呢，你要带着他常常去听神的道，因为呢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啊。所以神的话哈是改变一个人唯一的方式，没有别的方式了。然后呢他只要愿意来听，你总是要接纳他啊。但是呢我们真的不知道他里面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如果不悔改而假装悔改，这种人呢就叫做法利赛人。这种人如此的糟糕，以至于神说他是毒蛇的种，这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上帝啊告诉我们的，地上呢其实有三种的人。哪三种的人呢？用孩子来做比方，家里有十个孩子，有三个呢假设家里有很多吃的，有三个呢知道爸爸妈妈的心思，说呢我不吃，先省给弟弟妹妹吃，这是一种孩子。第二种呢，他虽然知道爸爸妈妈的心思，但是他太喜欢吃了，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抢了就吃。第三种的孩子呢，他说我知道爸爸妈妈的心思，所以弟弟妹妹们我先给你们吃，但是呢你要不要我帮你做作业啊？你要我帮你做作业呢，你先把吃的给我吃。或者说呢，你看，哎，这块饼对不对？我吃一口变成月亮了，我再吃一口变成什么了？你看没了，变没了，你看，对，就三种孩子啊。第一种呢，叫得救的；第二种呢，叫悔改的；叫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第三种叫假冒伪善的，叫假冒伪善。所以。神需要我们什么？神需要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他才可能有救恩。所以第二种的孩子啊，他就缺一个救恩。第一种的孩子呢，是救恩和悔改都做到了，都有了。他既知道自己没有，也接受了这个礼物。第二种的孩子知道自己没有，但他没有那个，不知道那个礼物。第三种的孩子，他是不要那个礼物，他就要地上的东西。这就是法利赛人，这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啊，非常警惕我们里面那颗法利赛人的心， 所以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区别谁是法利赛人啊，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谁的责任？是上帝的责任。因为今天，这种人是很糟糕，他是欺哄神，他说我是得救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都丢过东西的啊，对不对？什么一次的奉献款直接被偷了啊，这种事都发生了，这在今天的西方啊，你知道吧？他说我去爸爸家拿东西不对吗？对对对对，你不是我爸吗？那我在爸爸家的，你的就是我的，对吧？
家里面拿东西，
家里面拿东西嘛，你的就是我的。大家知道啊，这个后果是非常糟糕的啊！因为什么？第一个做这种事情的人叫犹大哈，犹大就是耶稣给耶稣管钱囊的哈，他经常从里面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出去吊死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是不是真心的悔改是我们自己要跟神去负的那个责任。首先我们第一要盼望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明白，不要做给别人看，自己到神面前去真心的悔改，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这个没有意义，因为其实你完全可以不进这扇门，你没有必要到这个神面前来啊，你总是可以在卡拉 OK 里一直喝着酒唱着歌啊，很舒服的。但你既然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总是要照我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否则的话呢，还不如不来到神的面前。我再说一遍啊，总是要照我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呢，那是一个查看人肺腑的神。他的话是像三尖两刃的刀，是剖开人的心思意念的。你可以厉害到把自己的亲爹亲妈都骗了，但是你骗不了那个神。所以呢，法利赛人呢是最糟糕的那种。我们每一个人，第一呢，我们要先清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这么样一个状态；第二呢，我们要警惕我们里面都有那个法利赛人的心，他常常会出来，常常会出来。即便我们得救了也是这样，他什么时候会出来呢？就是呢，当我们其实呢是想去犯罪的时候，我们总是给自己包装一个义的理由，这时候我就是个法利赛人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经典故事啊。什么故事呢？梁山伯108将，对吧？我来问大家呢啊，不是祝英台啊，不是祝英台啊，不是真的，不是讲爱情故事，水泊梁山啊，水泊梁山啊，水泊梁山啊，梁山伯有108个好汉，对吧？我来问大家啊，108个人里面啊，武艺最差的是谁啊？是宋江。老大是谁啊？宋江啊。我来问你啊，为什么？对，法利赛人的市场是非常广的，大家要非常警惕啊。法利赛人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厉害的地方，他能让人睡着觉。107个强盗啊，有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宋江给了他们个睡着觉的方法，替天行道，他就睡着觉了。否则他到死都会想起他妈跟他说的，不准做强盗啊，不准做强盗，是不是？儿子啊，不要做强盗。哎，他的老母亲那个流着泪的台阶过不去，哎呀，这不行。宋大哥终于让我明白了，我在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终于睡着觉了，这会是大哥，大哥，你知道吗？这是真大哥。对，大家能明白吗？我们里面啊都有这个大哥啊。当我们想去做那坏事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缺一个大哥，缺一个带头大哥给我们这个理由。
没那么长理由。
对，这个大哥就是撒旦。我来告诉大家，撒旦不是别的，我们这次查不到了，下次会查。第四章哈，撒旦用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他特别坏。他说：“哎，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怎么怎么样？哎，你若是怎么，看见没有？哎呀，你看劫富济贫嘛，你们生辰纲多么坏啊！你们这些人多么可怜。”你说对呀，太好了，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对不对？ 非常。你看你饿了四十天了，你变个馒头有什么关系了，对不对？你又没变个猪肉出来，啊，也不变个羊肉出来吃，对吧？变个馒头而已嘛。上帝不想让你吃饱吗？看，这种的声音就是在我们跟着神走的时候特别难的一个声音，你没有办法分辨，因为那个声音太异了，打引号的异啊。撒旦最坏就是这个事情，最坏最坏，我们今天地上最坏就是这个，最坏就是这个。每一个站在台上的政客用的全是个方法，全是这个方法。今天把同性恋包装出来的也是这个方法，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为什么他会合法化呢？道理很简单，他混淆了一个概念，他混淆了什么呢？其实是个罪，他把它包装成一个义，他说他挺可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 Harold 长老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精辟的用一个道理，他说呢，我也挺懒的，我你怎么不可怜我呢？对吧？别人会说，哎，这个同性恋是个病啊，你可怜他，我懒也是个病啊，你怎么可怜我呢？你可怜可怜我，我挺懒的。你可怜我，你怎么不可怜我呢？他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道理。
我想问你的问题啊，就是同性恋的事啊，我也有一次问一个朋友，我说同性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是知道他不正常，就是，然后那个朋友就说他就是精神病。
不是的，你知道这个道理就跟我去拉斯维加斯的道理是一样的。当我已经在里面的时候，我是在最终受折磨的人，在同性恋里的人，我们当然怜悯他，我们当然爱他。神爱世人，怎么会不爱一个在同性恋折磨和困苦中的人？但是我们不能用义的理由去包装他。我不能说这个事情是好的，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甚至不能说这是一个病要治。不是的，这是一种罪，你要远离他，你要立志远离他。我是同性恋，我该怎么办？我立志行善，由得我。我该怎么办？我立志远离他。我像立志不吸毒，立志不赌博一样立志。我立完志怎么办？行出来由得谁？由得神。我去神面前求，我相信你。
那比方说他男的，他就让自己，我就不要跟男的就做那个什么，我就，他也不喜欢女的，他宁可单身。
不，
立志
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就一定由得神，神一定会做到的。你愿意立这个志吗？
苹果的事嘛，就是那个苹果的标志嘛，就说了那个同性恋是那个英国的那个。
对，这个
计算机天才嘛，都是他们不是帮他治嘛，说给他药什么吃，最后他受不了，自杀了嘛。
对，这个我告诉你，
所以
没有
困惑，
没有罪是能够用药治的好的。你谁今天能说我赌博你给我吃药你治得好吗？
对，
我懒你给我吃药，你能让我不懒吗？这个没有办法的。
对，
对不对？
发脾气，
对，你能给你们家 Andrew 吃点药他不打游戏了吗？他做不到的。这是邻里的罪，
他是一种罪。
对，
他们不是说有的人是后天的，就是好像
都不是，这就是义，这就是替天行道了。哎，你现在明白了吗？坏就坏在这儿，有的人不说替天行道可以抢东西吗？谁告诉你的？
有的人
就
是
给一种理由，
对，
他就是找一种理由可
借。
而且这种理由坏到一个程度，我们甚至都已经分不清了。
对，
分不清了。就今天多少？
应该是罪，
那就说是罪。
我来告诉大家，今天多少影视剧打着爱情的名义教唆小孩去干坏事，婚前同居的，有没有？
对，
有没有？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多了去了，你能允许吗？你能允许吗？你说这是对的吗？不可以的，罪就是罪，你要承认它，明白了吗？那今天你读完那个《三国演义》，你读完《水泊梁山》，你能教导你孩子去替天行道吗？你不可以的，这就是罪，抢东西就是抢东西，审判在主。
啊、就是说，你现在就是所谓现在掌权的，或者我说是政客。把它就是包装成合法，就是
没错，
就是承认罪死，
没错，
包装成
病死了，
没错，这是今天最糟糕的事情。我们今天可能不一定有时间讲得完哈，我们要 对，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罪，就是法利赛人。我们下次课会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看约翰福音九章，什么才是真正的瞎眼？法利赛人才是真正的瞎眼，就是把不义的包装成义的，这才是真正的瞎眼。而且这种罪会带来一个什么后果？会把107个人都带到地狱里去。这107个本来有得救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有一次当他抢了一个孤儿寡母的时候，他实在良心谴责的，让他想起他老娘的话来了。他晚上睡不着了，回去宋江同志又做了一番思想工作，他又觉得我是义的，我替天行道，我这对不对？我们今天有多少在这个打着义的旗号，在最关键的时刻牺牲了一点这个孤儿寡母的利益，解救了这个全人类的，这种事情多吗？多了去了。可以做吗？不可以做的。怎么可以做？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道上来。我们今天讲公益课的公开课的那个哈佛那种公开课，老举这种例子啊，什么一根铁道过去是撞死有一个人，那根铁道过去撞死一车人，这个十个人啊，这个司机该开哪一根道，这根本就是人在那彰显自己的义，彰显自己的义。神最讨厌人的，最恨恶人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人其实内心呢，他想做这件事情。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像那个大学生救那个农民，说你救的值不值得，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其实你内心知道该怎么做，就像一个同性恋呢，以前燕玲去过那个上过一个这个 ESL 的课，他们的老师在这个地方的老师就是一个同性恋，几十岁了，快五六十岁了，他说他常常晚上哭醒的，他里面非常的悲哀，他里面知道是很痛苦的，他不开心，他没有从里面来的喜乐，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罗马书讲的非常清楚，你弃了顺性的用处，你要取那逆性的用处，就是不开心的。有多少打游戏的孩子打到后面越打越开心的？不可能开心的，他知道那是捆绑的，他脖子也疼，手也疼，他觉也睡不好，他能开心吗？但他走不出来，他走不出来，而且他越走不出来，他越要给自己一个义的理由，否则他那个良心被折磨的，他受不了。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为什么会有今天，走到今天会给所有不义的事包装一个义的理由？因为他不包装一个义的理由，他根本活不下去。107个人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他需要宋江。法利赛人很有市场，这是我们今天特别特别要警惕的，特别警惕的。所以我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去理解罪的角度呢，就真的站在法利赛人的高度，我们警惕我们里面那颗法利赛人的心，尤其是听地上的教导。地上今天最坏的是什么？就是好莱坞啊！哎呀，弄些什么？你看那个拍个片子啊，弄个鬼片，全是很 cute 啊，很好玩，有没有？有的这种，我不知道什么什么，就是他主人公是个鬼，对不对？但是呢，宣扬的是爱情，有没有？有。
他们还打压那个钢锯岭的那个导演，打压了他好多年。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一切里啊，偷偷的换了很多的概念，他让你觉得鬼很亲切的，是这样的吗？撒旦是这样的吗？他让你觉得蛇很好玩的，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借着很多的影视作品，借着很多的站在台上人讲的话，他已经把很多属神的道理偷偷的换掉了，然后把真正的罪包了一个义的外衣塞到你手里来了。这是今天最难的事啊！我盼望我们讲悔改的道，我们多讲几次，最难最难就是这个了。每个来到神面前跟神 argue 的，其实都是站在自己义的角度跟他去吵啊，你这个不对的，你没有怜悯心，你怎么怎么样。他根本不知道其实是他自己愿意，他心里想要。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其实承认错了是蒙福的开始，什么时候承认都不晚，只要开始承认，蒙福就开始。那个在同性恋的捆绑里，在赌博的捆绑里，在吸毒的捆绑里，在钱财诱惑的捆绑里，他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错了，他真心的说就可以了，就够了，一切的祝福就开始了。你信不信神自然能把他从这一切捆绑里带出来？他若没有这个能力，他就是假的，圣灵就是假的，不可能的。我读过从吸毒里出来的这个见证，夫妻两个都出来，最后再带二三十个这样的人出来。中国，我不是中国，全世界有多少戒毒所戒完以后又复吸的？真正今天能做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我以前一个同事啊，他们家祖传都是自杀，家里有抑郁症的传统的。他到一个十几岁十九岁的时候，他去看医生，医生不是基督徒，说我只有一条路指给你，你去信基督吧。所以他跟我讲见证，他说我是一个外邦人跟我传的福音。
那我现在正想问一个问题啊，我前两天看到是台湾的一个，他好像原来是做播音体育，他就是说他现在得了癌症，得癌症不是很痛苦吗？他想去安乐死，那么他就去了那个好像是瑞士的有癌症，他去了，但是他没有执行啊，因为他是大概五十几岁得的一个儿子，他儿子也陪他去，有张照片，就是儿子那时候也很痛苦的，因为后来因为他是很晚得知，他就信基督了，就是
其实啊，
他儿子去信了，他
你说的这个方式呢，也是悖逆神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放在自己手里了。所以这个神其实是有好的方案给我们的，
他可能就是内心很矛盾，去了一次，但是他也没有去执行，但是他现在说他要为别人就是来呼吁，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法律的。
其实对，这其实都，
因为他其实现在他良心上还有对儿子也没法交代，他是说我是当初很晚得子，为了儿子就是要做好人了，要
信。我其实还有个问题，我就觉得
这也是一种法律责任。
他
没有去做，但
他
现在要呼吁。
那个层面来说，就是他真的很痛苦，他就是。
你说的很对，你说的很对，你知道哈、啊？我这么说你就能明白了、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你要全然的相信他，了解你的一切感受，所以你肉体的痛苦他全都知道。他要先救你的灵，如果你没得救的时候呢，你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你把你自己的需要告诉他。我们人死法有很多种的方法，他可以完全立刻让你很自然的就昏迷，你就走了，你为什么要自己做这件事情呢？对不对？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老是要自己去做这个主。还有呢，他你怎么可能知道神没有这个神迹能让你好起来呢？病痛不都在神的手里吗？医治不都在神的手里吗？所以我们完全有这样的方式可以去祷告，为什么不去祷告呢？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别的，在于我们总是要想做自己的事儿，完了呢，我要用义的理由把这件事情包装一下，这个是最大的麻烦。安乐死也好，其他一切的事情啊，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可以用的方法。
那我又来一句疑问，就是有没有一个统计数字，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很平安喜乐的走了？
可以不一样，没有关系。就有的那还有殉道的，那死的就很惨了。所以我想告诉你的就是
这个呢，我是有提点，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看，就是台湾三毛，他后来不是自杀了吗？当初我就觉得，对呀、啊，你解脱痛苦了，这父母怎么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这父母不想说，
你说的
基督不基督？我突然之间就觉得他这么自私，好像他的那个作品一点就
黯然失色了，我就没有想，不想再想。
我们等会儿看这个事情，就等会儿看他自己的意愿是不是考虑父母的。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Brenda问题，其实是在说呢，神，我们求他，他是不是都给我们按照我们求的方式去成就呢？今天地上有没有很多，甚至有没有基督徒自杀呢？当然有。他得没得救？他还是得救的。这里面的区别在哪？是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个信心？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比方说，今天我是在吸毒里的，或者我是在同性恋里的，我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呢，我已经极深极深了。然后呢，我快死了，我信主了，神呢，过几天呢就让我死了，这很可能对我是最好的安排，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信心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就像一辆车啊，它速度已经加到一个很高的速度的时候，车上有人，我要把它救下来，有两种救法。一种呢，我把人从车上提出来，车子就毁了；还有一种呢，我让车停下来。神的救法两个都会。到一个速度临界点以后呢，神的救法是把人提出来，车子怎么样？毁掉。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西西家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马拿西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在这之前以色列都有机会的。所以神呢，神的救法就他在这之前呢，你悔改呢，他还有机会把你，就像那个马哈，他还勒住你，整个车和整个人都保住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它只保里面的灵，这个肉体呢，它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这个临界点很正常。我呢，我杀了很多人，我是个杀人犯，我杀了30个人，明天要行刑了。今天还有长老跟我传道，哎，我痛哭流涕，我得救了，然后我明天就不死吗？不可能的。
不是你刚刚说，不是说我之前一直认为说自杀是不得救的。
我们不知道。这就像一个，这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我是严重抑郁症的人，我今天真的痛哭流涕，我得救了，不表明我的症状马上就好起来了。就像我是一个严重吸毒的人啊，我已经因着吸毒我还得了艾滋病，我已经将死之人了，我今天我真的痛哭流涕，我得救了。我不知道，我不能肯定的跟你讲。
你说我们在讨论，
你的意思就是他的自杀是一种意思的。
对，所以我们再讲一个，我们再讲一个概念呢。
那个好像是说过，犹大自杀了之后说他得救不得救，好像耶稣也主也说了，你不知道，他说我们不能知道，也不关心，就是说我们该问的事。
对，这我们
我们要清楚一个概念啊，神永远最重要的是在救人的灵。所以呢，肉体的状态你不要太在乎它，不要太在乎它。当你呢，你可以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呢，你凭着信心去祷告，你求他，但是呢，总是按他的意思，不要按你的意思。但是他知道你的心意，他也明白你的软弱，他的安排一定是对你最好的。这样的认识特别的重要。比方说呢，我在病痛里，我可能快身体快不行了，这个时候呢，我一定要去求主把我全然的治好呢。我不知道主是不是这个旨意，但是呢，我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我灵已经得救了，我就算走了，我是去天堂的，没有关系，我很喜乐。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跟主说呢，我说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但是呢，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知道我最大的软弱就是很怕痛，我可不可以这么祷告？我可以的，主啊，求你怜悯我，我特别知道我的主，因为他特别爱我们，所以呢，你只要把你的本心告诉他。你不要装，你不要来到他面前，你说我能忍，对，对，你不能忍就是不能忍嘛，觉得我就是怕痛嘛，对吧？这不，对吧？我就是不愿意这个生不如死嘛，我求主，那我主你帮助我，当然可以。你说我现在不能走，我还有孩子，你能不能让我再多活一些年？你跟他讲啊，神怜悯你，西西家啊，神都怜悯他。对不对？这个而且到最后不一定对他有好处啊，对吧？神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呢？所以你不要担心，最重要的是救人的灵，灵得救了呢，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灵。但是你肉体的软弱，神依然担当， 担当是按照你的信心程度来担当，对吧？可能保罗跟我比，这个没法比嘛，对吧？我就是怕痛，保罗啥都不怕，对吧？我怕死，彼得什么都不怕，那我怕死，神就不会让我去殉道嘛，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嘛，是吧？所以是我坐在这跟大家坐在房子里讲嘛，对吧？那么我没有战斗在，对吧？我是怕死嘛，那么没有在非洲前线光蹦出一条毒蛇，光把我咬死了，对吧？没有这样的嘛，因为他知道我担不住嘛，对不对？那不就简单了？他知道我的心，其实你不求他也知道，你未张口以先，你所求的他都明白，只是呢，你本着你的本心，量着你的信心，你去跟他求。他总是担当你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悔改得救，悔改得救，没有比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没有听到福音的，先让他没有听到悔改道的，先让他听悔改的道；听到了悔改的道，不知道福音的，让他听福音。所以呢，比如后面那种人呢，天主教很多，他听到了很多悔改的道，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对，所以但很多的今天悔改的道都没听过的，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是对的啊，那个是对的，替天行道，
对信心，
对，
因为这个信心，这个现实世界给你的很多，包括很多官方渠道，都是跟这个信心相悖的，
对，所以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对，
就如果我们现在出传福音的话，其实我们一开始最先讲的，
先要讲悔改的道，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若能够从神呢有那个智慧啊，就像你能够识别撒玛利亚妇人，对，他是真的悔改，你直接跟他讲福音就好了，对，所以这就为什么你要在需要的人当中啊，你就知道他其实已经谦卑了。这就为什么今天能走进教会的呢？其实这是一个筛查了，其实他真的已经谦卑了啊。对，你走到大马路上的人呢，你就不要跟他讲。神爱你，给你祝福，你跟他讲，直接你是个罪人，天国近了，你要悔改，你知道，因为他并不是在谦卑的状态下。对，好，我们来祷告，今天就对吧？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让我们明白您是何等的爱我们啊！您的爱就显明在您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了一切的罪。您更差遣啊，使徒约翰来传那悔改的道，让我们明白。啊，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啊，我们不但要悔改，我们更要来到您的面前说，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啊，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里。啊，让他成为我生命的主。父啊，这是最蒙福的道。父啊，也求您借着我们这样的信心来祝福我们。啊，因为这是那信心的种子。啊，有了这个种子，我们需要时间来发芽长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怀疑，总是会害怕，也求您怜悯我们，担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所做的一切祷告，求您比量我们的信心啊，来带领我们。父啊，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身边一切还没有得救还没有认识您的人，带领他们，让他们早日能够认识您，尤其是我们所关心一直代求的亲人们，是吧？谢谢您，也求您在新的一年祝福我们，常常的看顾我们，尤其是我们邻里的需要，一切的邻里的粮食赐给我们，让我们都大大的得饱足。感谢主，我们要赞美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